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6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情报官员判定俄罗斯正在实施一项计划，通过进行一场军事演习为入侵乌克兰制造藉口。这场演习的名称是假期行动，演习地点在乌克兰东部。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五说，情报机构发现俄罗斯正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场散布虚假信息的行动，将乌克兰讲成是侵略者，很快就会向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部队发动进攻。沙奇说，俄罗斯已经是派出一批受过城市战训练的特战人员，他们擅长使用炸药对俄罗斯代理人的部队实施破坏活动，然后将责任推给乌克兰。这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行动的一部分。沙奇对俄罗斯政府筹划入侵乌克兰表示担忧，他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俄罗斯将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这个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和战争罪行。美国防部发言人科尔比说，这项情报是非常可信。美联社说，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这些情报是从接获的通讯和对人员的流动情况的观察当中得到。情报显示，俄军入侵行动可能在1月中旬至2月中旬开始。乌克兰方面继续监视俄罗斯散布虚假信息的情况。乌克兰媒体星期五报道说，乌克兰当局认为俄罗斯特情机构正是筹划一次假期事件，以便挑起一场军事冲突。相关情报公布之前，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盟国是在欧洲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为阻止危机升级作出努力，但会谈未有取得任何进展。不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说，美国情报界还未有得出俄罗斯已经明确准备诉诸军事行动的评估。俄罗斯在俄乌边界地区集结了大约10万部队。沙利文认为，俄罗斯方面正在为入侵乌克兰做好转嫁责任的准备，如果普京是下决心的话。沙利文说，俄罗斯一直在策划破坏活动和信息行动，诬陷乌克兰为袭击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军队制造藉口。沙利文指出，这个和克里姆林宫在2014年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在乌克兰谋求加强与西方关系的时候，俄罗斯为阻止这个的趋势是加大宣传力度，说生活在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人受到了当局的迫害。哈萨克斯坦当局说，有225人在上个星期的骚乱当中被打死，其中包括19名安全部队成员。哈萨克斯坦检察长办公室刑事起诉负责人沙拉巴耶夫在星期六说，这225个人包括被安全部队打死的平民和武装土匪，以及19名安全部队成员。哈拉巴耶夫说，全国各地有5万人在1月5号参加了骚乱，抗议人群当日在几个大城市冲击并且焚烧了政府大楼、车辆、银行和商店。他说225具尸体已经送往全国各地的殡仪馆，死亡人数可能随后还会更新。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危机当中寻求俄罗斯领导的一个军事联盟的帮助，同时解除了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仍然担任的职务，接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有消息说，被当局拘留的人遭受了殴打和酷刑。托卡耶夫星期六命令警方避免侵权行为，并且要求检察官对那些冒犯严重罪行的人要宽容。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底火山爆发，引发海啸，并且触发环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海啸警报。这次火山爆发星期六发生在岛国汤加附近的海底，威力巨大，海啸巨浪随后冲上岸边，迫使民众撤往高地。卫星照片显示，这个是一次巨大的爆发，火山灰、蒸汽和气体在当地太平洋蓝色的海面上空升腾而起，好像一个蘑菇。巨大的声响远在美国阿拉斯加都可以听到，包括美国夏威夷、阿拉斯加和太平洋沿岸在内的大部分环太平洋地带都发布了海啸警报。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这次火山爆发引发了一次相当于 5.8 级的地震。汤加气象局说，汤加半岛发布了海啸警告，太平洋海啸中心说已经侦测到80厘米高的海浪。社交媒体上张贴的视频显示巨浪冲上汤加海岸。 海啸，并且让美国夏威夷受到影响。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报告话，夏威夷地区的海浪在50到80厘米之间，有船只被冲上码头。美国国家海啸警报中心话，美国大陆最先受到冲击的是阿拉斯加，海浪高度在大约33至59厘米之间。加州蒙特雷沿海地区观察到的海浪大约有79厘米高。夏威夷、阿拉斯加和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居民已经被劝告离开海边的地带，向高地转移，并且要密切关注当地紧急管理官员发出的具体指示。为了防范危险，加州南部地区的海滨和码头已经关闭。国家气象局说没有淹没的巨大的担心，但官员仍然警告民众离开海边。中国政府在星期六说，将会开始执行与伊朗签署的战略协议，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北京同时批评华盛顿制裁伊朗。中国和伊朗去年签署了这份的战略协议，加强能源、安全、基础建设和通讯等广泛领域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外长王毅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星期五在中国无锡的一次会晤当中宣布执行这项战略协议。这项秘密协议的内容很少被公开，但是《纽约时报》2020年引述一份协议草案说，协议将确保向中国定期提供石油。中国目前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在2018年前是伊朗石油的最大的买家。美国2018年制裁伊朗之后，中国正式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但是分析人士说，伊朗原油伪装成为其他国家进口的石油还是继续进入中国。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王毅星期五对阿卜杜拉希扬说，中国将会继续反对对伊朗实施的非法单边制裁。另一方面，伊朗核協議的會談在維也納繼續進行。中國外交部的聲明說，王毅在星期五對阿卜杜拉希揚說，中國認為美國對伊朗核協議目前的狀況是負有責任。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民意调查发现，有2/3嘅受访者对防疫措施持负面嘅评价，或者批评防疫政治化。香港新冠病毒第五波嘅疫情持续扩散，卫生防护中心喺今日星期五公布新增9宗确诊个案，香港本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个案达到60宗。主要嚟自兩個群組傳播。特首林鄭月娥傍晚公布已經實施1星期的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今晚市堂食以及健身室等場所的停業令，將會延長2星期到2月3日，即是農曆年初三。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63%的受訪者不滿意港府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有學者分析，當局處理高官出席8日生日派對的方式，令到市民感到執法雙重標準，批評當局防疫措施政治化，損害政府公信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嫌違反3日家居隔離檢疫規定，同家人外出用膳，後來違規機組人員確診 Omicron 變種病毒，爆發餐廳群組感染，社區感染亦都持續擴大，爆發第五波疫情。Omicron 變種病毒亦都蔓延到政界，港區人大代表、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維民涉嫌冇遵從當局的防疫呼籲，減少大型聚會。上個星期一，即是1月3日，仍然舉辦超過200人的大型生日派對，至到星期五，即是1月14日，發現最少2名確診者參與派對。多家香港傳媒揭發，最少13名政府高官和20名立法會議員出席8人生日派對，包括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入境處處長歐家宏和廉政專員白允禄等等，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和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馮英麟被證實是密切接觸者，需要送往竹篙灣隔離檢疫營。徐英偉成為首位問責局長需要隔離檢疫21日，其余无需在隔离营检疫的政府高官和立法会议员亦都要居家隔离观察。 高官和议员出席的百人生日派对连日成为传媒关注焦点，包括主办者没有提供明确的出席者名单，出席人数由一开始的超过100人其后不断增加，至到星期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出席人数达225人，涉嫌违反防疫措施之下餐厅招待宾客的人数上限。百人生日派对亦都涉及多项违反防疫措施，包括多名出席派对的政府官员没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出席派对的确诊者涉嫌隐瞒行踪，阻碍当局追踪病毒扩散的密切接触者。另有出席派对的医生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承认没有依据防疫措施出示疫苗接种记录和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至今当局未有即时对公然违规的出席人士执法，令外界关注执法双重标准的问题。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第五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三即是1月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多项防疫新措施，包括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7号凌晨开始，美容院、健身中心、体育馆、主题公园等场所关闭14日，以及餐厅禁晚市堂食等等，市民的生活和多个行业的生计即时受到影响。卫生防护隐形传播链，特首林郑月娥傍晚公布已经实施一个星期的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包括禁晚市堂食和健身室等场所的停业令将会延长两个星期，至到2月3号即是农历年初三。多项大型庆祝活动亦都需要取消，包括年宵花市和新春市场。針對港府新公布的疫情防控措施，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網上民意調查，在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即是1月10號至到13號，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5969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 63% 的受访者不满港府应付新冠肺炎的表现， 41% 认为新一轮防疫措施没有可能阻止疫情在社区爆发，高达 99% 的受访者认为新一轮防疫措施对日常生活有影响。調查亦都發現 50% 的受訪者形容港府現行的防疫措施矛盾難以理解， 14% 形容過鬆有漏洞， 12% 形容過嚴擾民，只有 19% 形容必要及時。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记者会上分析，形容港府防疫措施矛盾难以理解和过严扰民的受访者总共有 62%， 即是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现行的防疫措施持负面评价，反映相关措施难以引起香港市民认同。他批评当局防疫措施政治化，
再加上我覺得一些政治因素，包括從一開始叫人打針，大家都記得去年一叫人打針就打這個，為什麼是打科興呢，引起 一堆的懷疑，跟住特首要拉隊高官一起去打科興才叫做、就是、表示支持、啊就是、抗體不是越多越好的，夠用就算了，就是這種說法、啊、這種說法既不科學 也都矛盾、啊，咁我諗呢個亦都正正有時咧，政府唔好話人將啲嘢政治化，佢自己都將啲嘢政治化咗啊！點解高官一定要打科興啦？點解抗體唔係越多越好啊？夠用就算噶啦啊！呢啲講法本身就好好笑嘅，其實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嘅領導人講啲咁嘅説話，好好笑嘅。但係呢咁嘅笑話咧，一而再，再而三。
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由高官出席百人生日派对，当中甚至有执法部门的首长涉嫌违反防疫措施，反映公众地方四人限聚令、餐厅食肆规定顾客必须使用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记录行踪等措施有双重标准，执法不公之嫌，更加会造成社会反感。
政府班高官他自己都知道現在這些即 咁嘅限聚令嗰啲戇居。如果唔係，我一個叫你個個要都安心出行，佢都知道有啲嘢真係好無謂。你諗下，嗰日去開 party， 十三個官而家知道起碼啦，十三個官裏面有三得三個都阻安咗出行啫嘛，有十個唔都，説明咩問題啊？説明翻高官自己都唔重視。阿積極講得啱噶，佢哋驚你韞佢啫嘛，佢真係驚逆境咯，佢根本都唔驚，唔覺得問題，但佢揸住呢樣嘢玩香港人。咁啊，狗仔都黃店的下你，罰你一個五千，跟住停你十四日呢個人，嗱呢啲咪相同標準咯。咁你政府咁做啦，你可以好過癮嘅，啲官員好過癮嘅啊。咁但係你造成嗰種社會反感咧，我覺得政府唔可以再放任自己唔去理嘅，呢個都係好重要。即係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啲民望調查嗰啲唔使知有改善嘅，真係。
钟建华表示，防疫措施政治化亦都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包括早前港府计划12月和中国大陆通关，令到超过70万港人申请港康码，结果通关未能实现，一些原本支持政府的市民亦都会感到不满。
觉得政府现在一路坚持另一套防疫限聚的政策，經過呢兩單嘢之後，呢單嘢就基本上喺市民心目中破產，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咁嘅話，以後叫做乜？再加埋健康碼，你又困咗70几万人喺度去申請，然之後冇一件事。你諗下，民無信不立啊！即係好快就連呢啲最靜、最後一最後咧嘅一脱嘅所謂公信力都自己打散埋。咁呢個先係最大問題。
記者問及63%嘅受訪者不滿港府應付新冠肺炎嘅表現，係唔係同高官議員出席百人生日派對，當局涉嫌執法不公有關？本身是社工的香港社会民生观察计划顾问黄子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防疫措施的执法应该要有一致性，全民都应该以同样的标准对待。他认为百人生日派对会影响市民的观感，对防疫措施的成效亦都会有所影响。黄子伟表示，他不清楚为什么港府坚持病毒清零政策，这一点亦都反映港府的防疫政策在传播上做得不够清晰，令到市民不了解措施背后有什么考量。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接受强制病毒检测的香港市民伍先生，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一轮防疫措施对各行各业都是坏消息。他质疑这些病毒清零措施不能够与世界其他地方接轨，是不是能够长期执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情报机关发出警告，指有英国华人社区代表是中共统战部在英国的代理人，向议员捐款推动中共的议程，压低反对中共的声音。有人权组织人士指出，英国国会圈子中的人知道的关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事件曝光或显示情报机关终于意识到中共统战部在英国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情报机关发出罕见警告，指一名华人社区代表怀疑为中国渗透英国议会。最少有两名议员有接受那个人的捐款，其中一位在两年前曾经考虑竞逐工党党魁。事件曝光之后，一个由首相府颁发给他的准项被取消。通称军情五处的英国安全局向国会议员发出书面警告，指李征区代表中共统战部蓄意参与政治干预行动，接触资深和新晋议员，务求在英国政界推动中共的议程，并且挑战包括在人权议题上质疑中共的声音。警告说，任何同李征区有接触的人应该小心他的政治联系和他推进中共议程的工作。58岁的李征区在英国经营律师业务，在伦敦和伯明翰都有分行。他在2006年成立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又在2019年5月获委任为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常务理事。军情五处的警告说，李征区曾公开指他的活动是代表英国华人和加强社会多元。但其实他的活动是有秘密地与中共统战部协调， 并且又接受身处中国和香港的外国人的资金。英国工党议员加德纳在2014年底至2020年6月之间接受里征区的律师函42万英镑捐款，折合约57万美元，主要用于聘请国会研究员。里征区的儿子韦克斯曾经是加德纳的义工，其后受聘为他的日程主任。在事件曝光当日早上，韦克斯决定辞职。加德纳指他在过去数年一直有向军情五处就相关捐款联络，并且确保里征区在人事任命上没有任何权力。加德纳说，军情五处曾经对他表示没有证据显示韦克斯知道或者有参与里征区的非法行为。加德纳亦都说，军情五处知道他个人没有从捐款获利。加德纳曾在2020年初考虑参与工党领袖选举，但最后没有参加。当时他是工党影子国际贸易大臣。自由民主党党魁戴云爵士亦都有在2013年接受里征区5000英镑捐款。当时他在同保守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入面担任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自由民主党发言人说，该款项是捐给戴云的党地区组织，他们有汇报捐款和跟从所有相关要求。戴云对里征区被指是中共代理人感到震惊，指他在事件曝光之后才知道相关捐款可能有问题。发言人说，英国政府需要保护民主及防止外国干预。军情五处先向下议院议长贺立新爵士发警告，然后贺立新再向全体议员就事件发电邮。因就新疆人权问题发声而被中国制裁的保守党前党魁施志安公开这项警告，质疑为什么里征区未被驱逐出境，指英国要加强审查可以进出国会的人士。中新社曾经报道，李征区11岁随父母从香港移居北爱尔兰，因此他拥有英国国籍，不能被驱逐出境。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对事件深表关注，说英国有措施辨识外国干预。李征区在2019年1月获得由英国首相颁发的社群之光奖项，表扬他的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促进英中社群参与、理解和合作。美国之音翻查奖项网页，发现里征区的奖项已经被取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分析说，军情五处甚少就一名个别人物发出警告，安全官员担心目前的法律不可以对付干预，于是他们有时候会认为公开事件是管理未来风险的最佳方法。专攻中共海外影响力的雅瑟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马丁在推特说，里征区捐款的两名议员都同中国广核集团有份参与的恩克利格斯核电站有关。马丁指加德纳支持那个核电站，取态影响工党作为反对党的立场。戴云收到捐款时是能源大臣，其后有游说自由民主党支持核电。马丁指里征区资助成立现在已经解散的跨党派国会英国华人小组，小组由加德纳出任主席。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时候，里征区在其中一个场合同他握手合照。里征区亦都在中国出席过中共统战部部长游权的讲座，当时他表示要让世界理解中国，协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总监帕德森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英国国会圈子中人知道里征区和加德纳及其他人的关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他说，事件现时曝光令人瞩目，或者显示情报机关终于意识到中共统战部在英国的工作。里征区在2019年作为海外侨胞代表受邀参加中国70周年国庆，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说，他细个的时候时常因华人面孔遭到同学戏弄。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明白，不论我的英语讲得几流畅，亦都不论我是什么国籍，我始终都是黄皮肤、黑眼睛，身体中永远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液。他又说，他成为律师正正是因为小时候被歧视的经历令他有争取权益的意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反恐将领彭京堂任驻港解放军司令，新疆精英突击队或者会在香港复制。中国武警部队原副参谋长彭京堂获得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任命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这个是第一次由武警将领担任驻港解放军司令。 彭京堂以反恐經驗著稱，有分析認為日後駐港部隊的功能會從宣示主權變成維穩，不排除反恐突擊部隊在香港複製可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解放軍駐港部隊星期日發布彭京堂出任司令員的消息，並且引述彭京堂說自己將會同駐軍全體官兵一道，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主席習近平指揮，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依法履行防務職責，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星期一在禮賓府歡迎彭京堂來港履新，她說相信駐港部隊在彭京堂領導下會繼續秉持優良傳統，同特區政府攜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特區長期繁榮穩定。公開資料顯示，彭京堂曾任解放軍濟南軍區司令部軍訓部部長、武警新疆總隊參謀長，2018年7月晉升少將警銜。駐港部隊歷任司令員都是來自各個軍區，由解放軍少將或者中將出任，今次是首次由武警將領擔任駐港部隊司令員。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施建宇向美國之音說，他對於有關安排並不感到意外。
在2019年的时候，北京就曾经想要派遣武警部队进入香港维持社会治安，只是后来可能。
施建宇话：早喺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嗰阵，北京就谂过要派遣武警部队进入香港维持社会治安，只是后来可能受到国际社会嘅压力，受到各方嘅质疑，冇真正咁明目张胆将武警部队引入香港。不过，武警部队应该已经纳入香港部队的编制，所以现在这个发展并不令人非常惊讶。中国武警部队主要负责执勤、处理突发事故、反恐、抢险救援和防卫作战等任务。自2018年1月起，武警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咁样解读武警嘅角色，
他会协助地方公安在一些反恐。
陈道银话：武警会协助地方公安反恐防暴，仲有一啲紧急突发情况下会协助地方公安嘅处置工作。如果同西方相比较嘅话，解放军就相当于国防军，而武警就相当于内务部队。2015年军改之前，武警更加似系内务部队。而依家已經係分割咗出去，嚴格意義上嚟講，武警依家更加似黨衛軍。以往駐港部隊一直扮演對外宣示中國主權嘅角色，但係陳道銀話，反送中示威浪潮改變咗中央政府嘅部署。
香港1997回归驻军外交，当时讲的最多的。
陈道银话：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当时经常强调对国家主权的宣示。经过最近呢几年，香港的形势完全改变，重心发生变化，中央政府加强介入香港具体事务，反恐防暴的功能可能会向驻军转移，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必然会从香港的内政对外逐步延伸。陈道银说，新疆一直是中国反恐防暴的重点地区，派遣曾任新疆武警总队参谋长的彭京堂到香港出任驻港部队司令员，相信是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情况。
一开始肯定不会是武警或者驻军直接出面。
陈道银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会是武警或者驻军直接处理香港内部的问题，可能是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驻军和香港的纪律部队在分工上可能会作出调整，可能对香港当地的武装警察力量进行培训，加强反恐防暴维稳的重点培训。在新疆，武警是反恐主要力量。2009年造成近200人死亡的新疆七五騷亂，武警亦都參與平定。陳道銀說， 彭京堂的任命反映香港在北京眼中的战略地位。
最突出的地方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维稳。
陈道仁分析话，最突出的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维稳不惜一切，特别在手段的运用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会涉及，只要能够确保社会稳定。根据某个地区在全国整个大战略中的地位来决定维稳力量的运用，香港的战略地位在中央政府看来是非常突出的。彭京堂在香港换岗位，肯定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在新疆维稳的经验。彭京堂出任新疆武警总队参谋长期间，同时亦都是新疆反恐的前线总指挥，曾经亲历多场反恐实战，旗下的山鹰突击队更被誉为解放军顶尖战斗部队。参考消息，2019年8月一篇署名文章曾经形容山鹰是在军改大背景下，为适应新疆乃至中国反恐任务需要而诞生的反恐特战力量。这篇文章同时引述彭京堂的介绍，话他当时透露山鹰突击队一直苦练用于反恐的射击法，2018年所消耗的弹药量则达到其他部队前三年的总和。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分析说，习近平对彭京堂委以重任的原因，从山鹰部队的训练手法可以看到端倪，
说明中央政府对他的投入非常大，说明这个他这支部队的训练强度也。
陈道银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对山鹰部队的训练投入是非常大的，说明这个部队的训练强度非常大。通过这种强度的训练，这支部队处置暴恐的能力也都非常强，是精英中的精英。一手组建和训练这支部队的有实战经验的司令员出任香港的司令员就可想而知了。驻港部队可能会在香港复制一支山鹰部队，在驻港部队当中挑选一些人复制类似于山鹰部队防暴反恐力量，甚至可能由原山鹰这支队伍当中带一些人过来。一旦出现中央政府认为是属于外交和国防的事件，这一支复制出来的山鹰部队可能就会出面解决。有分析就认为，虽然香港先后实施港版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但是彭京堂到香港理身反映北京仍然未能放下心头大石。
香港经过这两年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从香港出去的人。
陈道
银
说，最近这两年大家可以看到由香港出走的人在西方国家的活动，他们甚至成立香港自治政府，势必会向香港渗透，甚至会好像当年孙中山搞革命一样，将香港作为突破口。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史建宇认为，北京之所以改变驻港部队的功能和角色，是因为对香港社会失去信心。
2014年的那个雨伞运动开始，北京就对这个。
史建宇认为，由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北京就对香港社会的政治忠诚度有很大的疑问，加上2017年推出的双普选方案，其实立法会本来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建制派突然有人不出席投票，由那阵时开始，北京甚至对建制派的忠诚亦都有所保留。到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北京对香港社会基本上是完全丧失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对香港的精英亦都没有理由要有任何的信任，因为这些人讲一套做一套，今日可以由北京的角度发言，而听日就可以完全倒戈。史建宇相信，北京对于香港纪律部队甚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这些所谓精英的忠诚度亦都有保留。
邓炳强这一代的人北京迟早要把他们淘汰的，毕竟他们是所谓的。
史建宇说，北京迟早会将邓炳强这一代人淘汰，毕竟他们是所谓的港英余孽，是殖民地政府留下的一批人，这批人北京只是暂时用他们。新一代的香港精英对北京有没有政治忠诚，北京是十分怀疑的。 所以他必须透过自己的人，尤其驻港部队来作一个平衡。他估计在彭京堂领导下，日后解放军驻港部队可能会同香港警方国安处加强合作。
维稳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收集社会的情报。那
施建宇话，维稳好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搜集社会情报。过去的驻港部队可能冇呢一种功能，而呢位新的指挥官系咪会同国安处的人共同合作，对香港社会进行全面穿透，搜集各方的情报？呢些情报不是只有基层社会的，更重要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些信息，这些都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1月12号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他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美国运动员不会受到北京的监视和操纵。他尤其对北京力推使用数字人民币感到担忧。同时，这位共和党参议员亦都写信给负责美国政府采购的机构负责人，要求对美国联邦机构购买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技术公司的产品做出答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给予拜登的信里面，在对拜登政府拒绝完全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表示强烈失望的同时，询问他的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护所有参赛的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员的网络安全及个人隐私。这位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成员说，采取必要的步骤确保美国运动员得到充分的保护，免受北京的监视以及操纵是十分之重要。他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力推在冬奥会上使用数字人民币的做法表示担忧。他在信函里面说，这种数字人民币旨在挑战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且对美国用户的网络安全构成风险。北京正在向维萨、耐克以及系麦当劳等美国供应商施压，要求他们在冬季奥运会前接受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的方式。大家普遍地预计，中共将会在奥运会期间更加广泛地向游客推出这种货币。卢比奥说，这个是对美国人构成的威胁是巨大的，他们在中国期间可能同样被迫下载有害的外国软件，以便处理这个货币以及进行金融交易。与此同时，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三仲致函负责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采购业务的联邦总务处处长卡纳汉，要求他对包括军方在内的至少三个美国联邦机构的通过联邦总务处的门户网站购买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大华科技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产品的报道作出答复。专注于高科技及初创公司的美国在线报纸TechCrunch 去年12月报道说，他们从视频监控新闻网站看到采购的记录显示，美国缉毒局、国防部、国防财政以及会计服务部门以及陆军部购买了该间公司生产的用于监控系统的硬盘、视频监控摄像机等等的设备。联邦机构在2021年5月之前在联邦总务处的采购网站上购买了大华的商品现成品，暴露了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关键漏洞，为中共提供了了解使用该技术的美国联邦机构的日常活动，包括敏感的军事信息的潜在途径。他敦促卡纳汉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销售的商用现成品被联邦总务处的采购门户网站屏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德国反兴奋剂机构星期一强烈警告下个月前往北京参加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不要吃中国的肉，以免违反兴奋剂规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现时是时候来重新思考制定新的道路规则来稳定美中之间的竞争。这些人当中包括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执行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1月4日在公共事务博客发展上面撰文说，随着美中关系的继续恶化，战略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是呼吁美中两国建立护栏以及交通规则，以管理两大国之间的竞争，并且是降低军事冲突的风险。现时是时候质疑这些呼吁背后的一些假设，并且敲问减少以及减低风险规则的外交谈判是否以及是如何有助于避免武装冲突。加强美中危机管理以及降低风险机制的目标是由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印太安全协调员坎贝尔等美国高级官员提出，但是如何让北京承诺并且遵守这些护栏或者是叫做交通规则，是一个让华盛顿感到束手无策的问题。北京高级外交官员已经在多个场合争辩说，由华盛顿制定规则的时间已经太长，美国现时已经是没有资格站在所谓的实力的立场来对中国发号施令，言外之意中国已经准备好制定或者参与制定的规则。设在夏威夷的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晓义博士认为，华盛顿并未有阻止中国推行他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和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发展，在政治争端当中对贸易伙伴进行经济胁迫，和流民政权合作并且支持流民政权，以及参与政府赞助的大规模网络犯罪等努力。晓义说，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制定国际关系规则方面已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关于美国将西方的规则强加于中国的想法是似是而非的和不正确的。美中关系的交通规则应该如何制定才能够降低和减少美中之间的紧张升级，并且稳定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大国竞争。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马超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北京对目前自身实力的评估，以及是对美国实力下降，即所谓的东升西降的基本判断，北京希望增加自身的影响力以及是话语权。在马超看来，中国希望提升自身话语权并且积极参与规则制定的意愿，主要体现在若干个层面上面。首先表现于不能够接受美国居高临下的说教以及是指责，强调两国在国际问题上面的平等发言权。其次，北京虽然不谋求全面更改现行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但是北京亦都不会全面遵守所有的准则，而是会寻求一种所谓的大国特权，不会因为所谓的国际共识而损害自身的利益。马超说，还有对国际规则的改革，对未来规则的制定，北京是希望有更大的发言权，愿意以新兴大国的身份代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非传统欧美体制的国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而晓义博士就认为，在理想的情况底下，国际规则应该是反映国际社会的意见以及共识，而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些最强大的国家将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还说，中国现时已经是这些强大以及是拥有特权的国家之一，因此几乎是没有理由提出这一方面的抱怨。还有，中国有很多重要的国际治理组织当中发挥着有影响力的作用。在过去的20年里面，北京一直试图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在经济以及世界外交舞台上面快速发展以及崛起是和平的，中国不会走向霸权。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以及政客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宣称，但是北京关于自己和平崛起的讲法似乎一直难以被华盛顿政圈所接受。伦敦国王学院客座教授、英国前政府官员奥利弗·莱特温爵士在去年12月对英国媒体表示，西方国家应该努力管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冲突野心，保持守成大国以及新兴大国之间的平衡，同时美国必须在心态上作出巨大的调整，接受自己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现实。不过，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超认为，中国在现阶段的确是没有必要是取代美国的做世界领袖的战略意图， 认为中国政府当前最主要的施政精力是集中在国内的问题上面，譬如是人口老化、经济放缓、环境问题、科技创新、政府管控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等。而这个其中有很多问题不是靠建立世界霸权就能够解决到。马超仲认为，中国不同于美国，不是一个带有强烈全球热情的意识形态输出性的国家，因此中国是没有美国式的价值观外交，而实行的是一种非常之务实的在利益基础上面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外交政策。他还说，这种务实性的决定了中国不需要打造以及是维持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就足以符合中国发展率最大的利益。在马超看来，美中之间的所谓意识形态竞争并非是中国已经发展出一套挑战美国自由民主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新制度，而是中国的发展彰显出某些美国制度乏力或者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九世纪初期，英法战争期间，美国保持中立。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不希望卷入战争，他相信战火会摧毁已取得的所有进展。在杰斐逊经济政策的引导下，美国不单止还清大部分债务，而且还减少人民的赋税。但是保持中立并不简单，美国和英国之间发生矛盾。多年来，英国海军一直采取强制入伍的政策，英国政府认为他们有权强制任何地方的英国公民参军服役。当时英国海军的条件恶劣，不少水兵做逃兵开小差，其中一些人到美国船只上工作，因此美国船只途经英国水域经常会遭到拦截和搜查，只要是英国出生的人就会被捉走。十九世纪初期，总共有几千名水兵被英国海军从美国船只上拉走，其中亦有被误捉的美国人。强制征兵是美国和英国十九世纪初期的两大主要矛盾之一，另外一大矛盾是贸易。英国希望阻止美国和法国以及它的殖民地进行交易。1805年，整整一年，纽约港口都被英国战舰封锁，出港船只要接受搜查，一旦发现运往法国的物资，货船就要被押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在那里英国法庭有权没收物资并强迫船主缴纳巨额罚款。杰斐逊总统对英国插手美国贸易提出抗议，他派詹姆斯门罗到伦敦去设法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杰斐逊希望英国不要再到美国船只上去捉水兵，并且停止对中立国贸易的干涉。门罗多次试图与英国交涉，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一直以没时间为理由拒绝接见他。同时美国国会决定不再等待，主动出击。国会众议院讨论两项提案，其中一项提案要求在英国对美国的抗议做出答复前，禁止从英国和它的殖民地进口物资。支持这项提案的议员说，我们不希望破坏国际关系，因此希望能够达成令美国和英国都满意的协议，但是如果英国继续敌对行动，我们就必须疏远这种友好关系。有些国会议员觉得这样做过于极端，担心会导致战争。另外一项提案就相对温和，只是禁止从英国进口那些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口的物资。美国国会对这两项提案进行四个月的讨论，最后批准第二项提案，拒绝进口部分英国物资。杰斐逊总统不希望贸易禁运延续太长的时间，他的本意是希望借此迫使英国接受协议。他派威廉·平克尼到伦敦去协助门罗的工作。平克尼和门罗的任务是清楚告诉英国知，如果想要结束进口限制，就不能够再从美国船只上捉水兵，停止干涉美国和法国殖民地的贸易， 对没收美国货船的物资进行赔偿。平克尼和门罗明白，如果完全照办，肯定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决定自作主张，不要求英国赔偿没收的物资。在强制征兵问题上，他们亦接受了一项备注，只是要英国保证不再捉美国水兵。1906年年底，门罗和平克尼通知华盛顿可以签署协议，但是从他们的信中可以看出，协议内容似乎不尽人意。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回信说，如果平克尼和门罗无法在强制征兵的问题上达成明确共识，就不要签署协议。但是太迟了，门罗和平克尼已经签了字。谈判特使竟敢违背自己的命令，令杰克逊总统非常气愤。他决定邀门罗和平克尼重新谈判，但是尚未付诸行动就发生一宗冲突，加速英美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事情的起因是一艘搜捕逃兵的英国海军舰只对美国海军切萨皮克号发起进攻，英国相信有些逃兵就在切萨皮克号上，但是美国方面说船上的都是被强迫在英国海军里面服役的美国公民，所以拒绝交人。切萨皮克号驶离美国水域后，英国舰只试图拦截搜查，切萨皮克号船长拒绝停船。英国舰只首先是向切萨皮克号船头打了两枪，随后将所有大炮对准切萨皮克号开火。切萨皮克号只有一座大炮，最后只好投降。消息很快传到华盛顿，杰斐逊总统勒令所有英国舰只立即离开美国水域。他又对美国人说，不要帮助英国人，违令者一律缉拿归案，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在伦敦，门罗对切萨皮克号受袭事件提出抗议，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不愿意讨论这件事。门罗觉得再留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起身回国。门罗离开英国几日后，英国政府就颁布新规定，要求凡是驶往欧洲的美国船只都要停靠英国申请许可，违反规定的船只一律扣押。英美两国关系濒临破裂。杰斐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召集内阁开会商谈这个危机。美国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是同英国开战，第二是停止同欧洲的一切贸易，第三是按兵不动。杰斐逊支持第二种选择，断绝同欧洲的贸易。杰斐逊向国会提议禁止任何船只进出美国水域，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1807年年底，杰斐逊在法案上签字生效。杰斐逊后来解释说，他认为禁运是最好的选择，理由是如果美国船只只是离开美国海域，就可能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迫使美国参战。杰斐逊说，在这些国家恢复理智之前，美国宁可断绝同这些国家的一切联络。杰斐逊的决定另外再加上同英国关系的持续紧张，被杰斐逊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带来麻烦。这种情况要留待下一届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去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结束了在中国的短期研究，回到美国跟 Larry 一起在公园里面散步。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deal 以及 let go。
Wow, Li Hua, not only am I glad that you're back, I'm grateful that we can spend some time together in this warm weather.
是啊，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哎，你看，对面快餐店门口的那个不是小燕吗？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We can meet up with her later. But I'd rather stay here and talk with you.
乜话？你好似好唔自在咁嘅。
Okay, Li Hua, it's best that we don't go over there. She's, well, it's best you don't know what her deal is, you know?
Her deal? 你系话小燕走私毒品？绝对冇可能。
The deal refers to someone's situation, mental state, or attitude problem. So, it's best that you not know what happened with her. But I should tell you.
Oh, 我知啦。The deal 系话一个人有问题。Tell me what her deal is. 仲有，你好好解释啊。What your deal is? 呢次翻嚟，你时时好似遮遮掩掩咁嘅。
I'm sorry, but here's the deal. She took me out several times for dinner.And I...
真的?你们两个没什么吗?
Please let me finish. The deal is, she wanted to try to start dating. And I tried the most polite way possible to let her know what my deal was, which was that I'm not interested. But...
So that's the deal. Huh, 我真的没想到小燕会做出这些这样的事啊。What's her deal? 你做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听啊?
Okay, so the deal is, I was hoping to avoid this whole situation, to avoid this whole deal.But it's best that you know now.
我的确唔系几开心，不过我信你，我都好了解小燕噶。I know her deal.
If only I had known, I could have avoided the whole deal altogether.
唉，算啦，唔好讲呢啲啦。我整咗啲三文治，仲有茶，我哋去野餐啦。点啊？我啲三文治好唔好食啊
？Delicious, Li Hua. Where did you learn to make these during your time in China?
唔好讲笑啦，小燕嗰件事的确令到我心烦意乱。佢始终系我嘅好朋友啊嘛，而家佢一定好伤心啦。
Don't worry, she just needs some time to let it go.
Let what go? 放手？你唔通有啲咩嘢喺小燕嗰度咩
？To let it go means to forgive and continue with your life after something bad happens. She's upset about what happened. After some time, she will let it go.
哦，我明白啦 ，let it go。是忘记不愉快的事向前走的意思你即是说只要一段时间小燕就会将这段感情忘记你知不知道 Larry 心灵伤痛很难好的
I agree but everyone is different sometimes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people to let things go and sometimes people never let things go
没错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I recall the first time I was rejected for a job that I applied for in college it took me years before I could let it go
睇唔出你原来咁容易受伤嘅。
So was there anything that took you a long time to let go?
咁可能就系结束我嘅初恋啦。
Your first breakup? Who took longer to let it go? You or him?
当然系佢啦。讲真啦，我哋两个本来就唔系同一类人。分手之后，我嘅第一任男朋友打咗成年嘅电话俾我，希望破镜重圆。He just recently let it go.
Letting go can be the key to moving on with one's life. Sometimes people need to see a mental health specialist to help overcome such a difficult thing.
睇心理医生有咁严重咩？啊，系啦，你要唔要再加啲茶？
Ah, great. Thanks, Li Hua. I won't let go.
Let go? 你讲乜嘢啊？
Nothing. I mean, I won't let go of the teacup. It's very expensive.
哎，你又顽皮啦！有阵时我真系唔明白你啊。正经事讲到一半，你就喺度开玩笑，一啲都唔正经嘅。
You know that's not true. I think we should let it go.
What? Let what go?
This topic, of cours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deal， 意思咧就系指某个人嘅状况同问题；仲有一个咧就系 let it go， 意思就系指忘记不愉快嘅往事，走出阴影。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